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要讲到的经文，以赛亚书九章一到四节。但他受过痛苦的必不见幽暗，从前神是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是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万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请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好吗？请坐。哦，今天要讲啥？讲讲光。有些光挂在空中，有白天的日光，晚上的星光，甚至月圆的时候，哦，甚至在月圆的下面还可以读到书。那这些光固然对我们重要，甚至我们炉头上面的那些发出来的光热也很重要，否则的话我们每天真能够吃沙拉吃剩一片。可是今天这段圣经要给我们讲的不是这些物质的光，乃是这样生命的光，而这光比这物质的光更重要。圣经在描述上帝是什么呢？上帝是中光之父，在他毫无黑暗。要在描述上帝的话，他说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会引导我们啊，走在正路上，走在合神心意的上，甚至走在上帝所赐福的蒙福的路上。刚才有首歌唱的是世界的光，主耶稣宣告他自己是世界的光，要将在死因幽谷的百姓从这个黑暗当中啊，罪恶或是死亡的困苦当中拯救出来。他不但是说自己是啊世界的光，他说我是那个生命的光，我来是为了爱，是为了拯救，我舍自己的命把人救出来。这个叫救恩，这个叫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然后对于刚才所读的圣经，我早上在想，哪里是拿弗他利地？哪里对我们这群来说是什么？还有一个叫什么呢？一个是拿弗他利，一个叫西布伦。因为我们这个教会刚好有两个地方，对吧？因为一个是伦敦，我们这边叫西雅图，哎，不对，叫城南华人恩惠堂。然后呢，这费德威呢？叫城南华人教会，他们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呢？是因为这两面的教会都是由我和罗牧师，我们这对夫妻牧师共同牧养的，所以说这两面对我们这个教会来说，拿弗他利、西布伦就是这两个地方。但这两个地方不重要，两个地方是我们敬拜赞美这一个媒介聚会的地方，敬拜上帝的地方。最重要的是里面的人。今天这段经文如果我们要解读它的话，是针对上帝，针对他的子民说的。当时在那个处境当中，上帝的子民当时是被掳的，是在一个亡国的状态底下，是非常困苦的。但是今天经文里面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盼望，因为上帝说我要把你们带回到曾经被掳去的离开的地方，就是西布伦、拿弗他利，就是针对的就是他们本来现在居住的以色列这块地方。然后要给他们喜乐，要给他们这个人数继续会增多，这样的一个福气在后面。甚至 这个话这段四节之后接下去就直接预告有一位啊，有一个啊孩子要为上帝的子民啊出生，然后呢政权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这里就很清楚的预言了将来要出现的这一个婴孩，就是后来在历史当中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这一位啊道成肉身的这个婴孩成为神国度的君王，成为我们人类的救主，前面刚才所应许的就不能够成就，人类仍然会是处在一个死因幽谷和黑暗的状态底下。然后问题是，我们受洗接受了耶稣之后，应该有耶稣在我们里面，这个光应该是一直是在照耀的。但是我发现最近我跟罗牧师探访了一个弟兄，然后罗牧师在出差的时候我又探访了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刚好跟她的妈妈产生了冲突，然后又看到 Fedway 那面一些这个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关系上面的这种冲突，以至于就有不少的本来经常性来教会的都离开，不再来失望。然后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如果既然已经是基督徒，如果上帝的光一直在里面的话，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子的冲突？是不是我们把这个光遮盖了，没有把它显扬出来？如果这个光是被遮盖了，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自己神在我们里面的光重新发扬出来？是可以透过什么样的途径啊？我先讲几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这个弟兄除了他之外，他的家庭基本上的成员，他太太的成员都是在这个教会受洗的，无论是在这边教会还是在 Fedway 教会都是我们这边受洗的。可是他可能几年前在疫情前就停止回来这个教会聚会，那在一年多以前的时候我们还在私下有见面，那自从去年开始连这个都没有了。但是问题是因为他的父亲出现了身体上很大的一个就是肺炎，已经不止一次进入到那个急救的状态，这次更加严重。因为这次去的医院不是他们平常去的，平常去的医院很快医生护士都知道他的历史，马上就非常精确的方法可以使他能够很快的得到救过来一个状态。但是当时因为这个他的父亲已经到了他一个人家家庭开的这种照顾的地方，所以那面子直接送到了就近的一个地方。那个医院虽然比他们平常去的医院急救的医院要好像名次好，这个什么，可是这个医院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绰号，龙是怎么记得吗？专门送终的，基本上绝大部分的老人进去就不会再出来了，就准备办丧礼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弟兄说，哎，想到了牧师，因为是我为这个老人家受洗的，所以说怎么样如果能牧师可以去祷告他的父亲能够再能够有机会出得了院，那最好。如果不出不了院的话，至少让 为他受洗的牧师能够见上最后一面，结果我们就去了。然后去探望完了之后，也祷告完了之后呢，我们出到门口的时候就开始问他情况怎么样。好就好在他虽然没有来我们这边教会，但是他却去了 Belleville 那个我们原来教会师母开始的一教会里面，所以说他还是回到了我们整个这个母会的教会系统里面，还在聚会。但是当时就问他，为什么你停止了来到这个教会，甚至说 你也没有顾及其他的这个家属成员啊，甚至他小舅子啊之类的，因为小舅子他们 那一家有太太啊什么都是罗姆斯首席的，都怎么也没有出现。他说当他就跟我们讲起什么原因，他说在川普是不是第一次选举那个总统，还是疫情期间 选的时候，他说甚至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这个网上崇拜的时候，有人比较激进在谈论说川普是天选之子啊，然后呢我们一定要支持川普，鼓励投票给川普。但是他本身来说他就有一个判断，他说如果我们中国人选了川普，对我们中国人一定肯定不会很好啊。所以说他有这样的一个立场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我没有办法听到这么多把川普抬得这么高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他就说我就没有再有兴趣回到这边。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最近去探访那个姐妹，要解决她跟她爸妈妈妈之间的矛盾，然后当时就问她，哎，你这一整年的话也没有回来教会，你跟你的孩子都是我为你施洗的啊。然后他就告诉我另外一个版本的状态，他说啊，我来到我们这个教会，我这是想来敬拜上帝，可是呢就有人在背后说他是单亲妈妈，是什么原因离婚，这种的评论，所以说以至于说，他说我真的很受不了能够继续每一次去教会的时候会面对这样的事情。除了这两个例子，我还讲可以有很多教会人与人之间的，无论是立场政治立场，还是在私底下然后对一个人说你的这个亲子关系，孩子的关系，还是夫妻的这种关系，甚至说告诉人说啊，这个人身份还没有解决，这个人还没有考公民，如果这些话纯粹是满足你无聊的一个话题的话，完全没有益处，而且甚至会传话一传就会传到那个被你论断的这个人的耳朵里面去，就会产生隔阂。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关心这个弟兄姐妹他的处境困难需要的时候，你是跟另外一个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是为了要为他祷告，是因为你真的是爱他关心他，把别人的这个痛苦和需要分享给另外一个弟兄姐妹，是一同为这个弟兄姐妹来祝福祷告，而不是在传闲话论断，正面积极的分享没问题，但是消极的传邪话论断就会导致这个教会，本来我们这个教会人就不多，但进了这么小的教会里面竟然还是会有是非。所以说有人就说我既然去敬拜上帝，但是我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实在受不了人的这个状态。所以说但听起来好像跟牧师没啥关系，但对牧师来说很显然牧师没有把道讲好啊，没有教导好，所以说牧师仍然是有责任。也许他对牧师说哎， 主要不是你牧师的原因，是因为其他弟兄姐妹我实在没办法跟他一同敬拜上帝，我所以说选择啊，就退离。所以说我当时就问这个姐妹，我说如果你当时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为什么不跟牧师把你的心思啊讲出来呢，就选择直接就退掉了。然后当跟他分享完这些事情之后，我就一直在自我反省，我说对，我也许需要反省一件事情，人来教会无论是新的朋友，他来了一次两次三次之后突然自己又停止不来的时候，我真的是需要主动去问他什么原因，是因为牧师的话冒犯了或受不了，还是旁边的一些基督徒的行为我语言冒犯了你啊，使你受伤了停止来教会，还是什么原因，我还是需要有一个，因为我的态度是什么，教会门一直打敞开着，我就想当然是说你来的话，你主动来的话也许是上帝感动你来，如果你不来的话，也许上帝说哎，这个地方不适合你，你要去找其他教会或者其他教会聚会。我没有 我自己个人的这个心态就是说，我不愿意追着人，好像是冲了我的面子啊，鼓励来。但是那个姐妹反映给我的是说，你牧师还是要关心一下我为什么会不来。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这是我以后需要悔改的地方。所以说不是给人压力说来教会聚会，而是要了解人家到底什么原因停止了来这个教会聚会。那怎么办呢？免不了有这么样的事情会发生，随着这个教会不断的开着，不断的有人进有进出的一种状态底下。所以说你知道我最想希望让家家参与的一样事情，主日崇拜之外，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需要大家参与。你们所有的人都有那个 Zoom 的那个什么吗？手机上。我们从疫情之后和疫情期间就再也没有这个在教会有一天是开放让大家来祷告安静，因为在之前的话一直有一个礼拜才一次在上帝面前安静等候一小时来听上帝说话。可是呢，从疫情期间一直到现在，教会开放了五次，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有五天的时间，每天是早上7点到7点半，有一段圣经，有一首诗歌，然后可能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是安静，再有大概五分钟时间开声的祷告。开了好几年了，但是这个参与的人就来来去去，多少多的时候8个对吧？而且基本上都类似同样的家庭。我希望在这个教会的家庭，不是你鼓励你每一天都出席，但是我希望你至少能够出席一天。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你是在开车去上班的路上，你点进去听着就行。或者是你在忙着为自己的孩子做预备早餐，你照样把手机开着就行。我只要你参与在其中，让上帝至少在有一天是你可以让上帝照到你。安静祷告是可以让上帝的光照到你，让你今天有灵性的力量。因为很多产生冲突的纠葛的，不是他没有参加聚会，不是他对圣经完全没有了解，因为在认知上的知识上的是有需要。问题是更重要的是说， 你有没有一段时间，如果你平常自己家里没有安静祷告的时间，读圣经的时间，至少教会开着的这五天里面有一天你能够参与在其中，让你在安静的那十几分钟让上帝可以照到你。这是教会存在最核心的，这个教会如果充满了合神心意的动力，这个就是一辆车的发动机。罗牧师跟我从第一次聚会开始就开宗这一件事情，参与的越多，一个人可能就有十个人的力量，这个教会就会有一个灵性的合神心意的动力在驱动，而不是因为牧师的努力或弟兄姐妹的这个勤奋勤劳，这些都不是核心重要的。最核心，作为一基督徒，你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的百姓，核心重要的是你跟上帝的那小特别小段的关系。我不是说你没有上帝在你里面，只是很多时候你没有让上帝的能力 来运行充满你，不是藏在里面。因为上帝是要怎么样，从灵里面一直到魂里面再到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唯有这样的状态底下，你所透出来的就不是无聊的人生，好像必须要说点闲话，而你里面可能再发出来的东西都可能是鼓励人的话，造就人的话，是真的是会把人的这个痛苦和需要不是拿来做笑谈。这因为人生中各样的这个处境和困境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环境上的一个操练。因为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还是一些传统的文化，说因为我刚刚有听到家丑不可外扬，但是因为报出来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报到了牧师那里。但是我希望让大家知道，你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身份没有解决的事情，还没有成为公民的事情，夫妻感情出现了这个亮红灯，甚至 离了婚，还是你教导孩子还不孩子很不孝顺，还是你跟长辈无论是婆媳关系产生，这一切的一切不要当作是家丑，是当作上帝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一种的磨练。你自己经历了不要以为是家丑，你看到弟兄姐妹经历了你也不要以为他这是他的家丑。我们地上有一些的小的家庭家族，但是作为教会乃是上帝的家。牧师，我前面几个礼拜都有讲过，牧师也有可能在传讲分享的时候会冒犯到你，刚好有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今天牧师好像就不说别人，但他就在说我，其实你是多虑了。上帝很爱你没错，但上帝透过牧师又讲的话，透过的道理和信息，很多时候是因为要么是全世界的人都需要，要么是很多人都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所以需要牧师的口宣讲出来，不会单单因为针对你的需要好像就跟你说。牧师不会因为你个人的状态就会 专门针对你说，说实在的你也没那么重要。不要觉得好像，因为当你在听到的时候，每一次如果察觉到哦，今天是牧师针对我在讲，然后就也不回过头来问牧师，哎，你是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就受伤了，受伤就要就回到家里面一段时间，就不会在教会见到，然后就在家里疗伤，然后呢 也许在上帝的催促下你又回到这个教会，然后呢牧师又一次讲到的时候你又觉得又是针对你在讲，那就很糟糕，就会没完没了的会觉得受伤。所以说为什么会鼓励你至少 有一天五天里面教会开放在线上开放有一天可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牧师也陪着你，可以安静在上帝面前，因为这样会省掉很多来教会，大家都来教会只有一天的时间，晚上在祷告，你在任何的你在开车的情况之下，你在路上的情况之下，你甚至还有些人没有起得那么早，你就定个时定到七点钟闹钟响，然后你让他开半小时，你躺在那里甚至直接半个小时睡着了也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教会祷告不会拒绝人睡着这件事情，甚至你我在讲道的时候你睡着的时候我会鼓掌感谢上帝，你在家里睡不着但是你来到神的家可以安心睡着了，被牧师所讲的话催眠了，只要你能够沉睡而不是在这里睡的时候哇很多的梦让你睡得很不舒服，那没有什么效果。如果你来到教会能够在教会里面睡一觉都是在敬拜上帝，因为你见证上帝在这里什么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家里在社会上你经历不到的平安经历到了，经历不到的放松你经历到了，这就是在荣耀上帝，这就是在敬拜上帝。不要有任何压力，牧师虽然在已经几年了，经常出现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会给他们一些任务，可不可以你有感动祷告吗，他通常都是连我也保持沉默所以说罗牧师经常是唱主角戏，没人祷告他自己又开启了祷告。不要觉得参与在其中的话会有任务要一定要交给你，没有，只是说如果上帝真的是让你憋不住要做见证憋不住要祷告的时候你才开始祷告就了，没有任何的重担。我只希望我们所看重的弟兄姐妹能意识到，一方面是重要性，一方面也是你真的是需要，因为这种即便是半小时这个灵性的培育非常的关键。当然有弟兄姐妹是说其实我在家里祷告的比你这个半小时还多，读的圣经比你更多，感谢上帝。没有的，我希望你至少五天里面有一天能够参与在其中。这还有其他的好处，当你参加了之后可能你的这个受伤的这个对容易受伤的心就会被得到治愈，牧师可能一不小心讲的话就不容易伤害到你啊，因为你想好了，一个牧师如果所讲的东西全是叫什么叫撸猫对吧，乖都是讲你爱听的话，一点都没有教训和挑战的话，我告诉你这个牧师所讲的道一定是很片面。我们基督徒要有个心理准备，我到教会来听道，如果 上帝要透过牧师的口挑战我一些事情教训我一些事情，那就很高兴感谢上帝，上帝没有不理我，只有上帝不理你完全不理你的时候是很糟糕的，他理你。另外一方面是说 你感觉到上帝很爱你很好，上帝蛮有恩典你太开心了，但上帝有时候是挑战你的时候让你不舒服的时候你也要欢喜的，为什么，因为在挑战之后后面就是奖赏赏赐，那是很大的奥秘跟福气。牧师一天到晚想要自己成为一个这个例证，所以说我希望我自己本身经历的我家庭经历的是不只是得生命是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说我看到如果任何一个家庭不但得到耶稣的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没有房子的有房子的，没有车子的有车子了，甚至好一点的还有渔船了不见得了或者一栋房子还没有，上帝还给你有投资房，我看到的就是希望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这样经历，因为没有这个更能让我 见证到说，上帝啊，你跟这个教会存在，凡是来到这个教会的人，上帝的恩典赐福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贫穷，越来越痛苦。懂自私一点说，有一天我要去见上帝的时候，我也可以交账。当你在听到的时候，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我现在越来越感受，我不是领导，我不是你们的老板，我甚至不是你们的师父，我是什么？最多就是那个大师兄。在老师不说话的时候，大师兄代替一下；在老师不亲自传功给你的时候，大师兄学到的功夫代替老师师父教你。以前觉得哇，牧师加大家长，师父牧师听起来很舒服，很得意。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不配，因为只有一位父亲，只有一位老师，就是那个真理的圣灵，那位保惠师。我自己越来越不想做师父，因为我如果我做师父，你们就没有办法直接跟师父交流，没有办法直接从上帝这位师父圣灵保惠师这个师父那里得到直接的真理，经历直接的神迹。对于教会的行政运作来说，越有人崇拜牧师，好像这个教会会越维系的越好。但是我觉得我不要有这样的教会，我只希望我跟罗牧师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作用是怎么样子，鼓励你能够直接见到上帝，直接能够经历上帝的光照，直接能够经历上帝的赐福，上帝直接跟你亲自说话，好过我苦口婆心也讲不清楚的一种状态。因为上帝给我的一些东西，可是当我用我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就一定会打折扣。所以为什么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自己平常没有在操练的话，至少一个礼拜有一天早上在线上给上帝这一小段的时间，你无论在行动还是在坐着躺着都没关系，就把这半小时间给上帝。我相信这个教会会经历到意想不到的复兴，每一个家庭也必定会经历到那个叫什么满出来，满出来的丰富。因为上帝的心意是你有多大的容器，它不但装满，而且要满出来。如果我们还没有经历到，就说明有些地方有阻隔，有没有通达的地方。我希望先从这半小时开始，讲了那么多，要你们做的只有一件，就一天半小时。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你应许是丰富的，你希望你的儿女百姓不但是得着生命，不但是仅仅得救，你要我们经历的是极大的丰富，生命的强壮、自由、喜乐，出人意外的平安，满天都有感恩数不尽的那个感恩赞美的话语从我们口里面出来。主啊，这世界变得越来越好像是有极左极右，甚至有人选择中庸之道， 但作为你的儿女，我们不是走左路线右路线，也不是走中庸之道，我们是在上面。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悟性，是在主你话语的光的照耀之下，是超越这一切的。这是第四条路，这是灵性的路。谢谢你，借着耶稣你的爱子，呼召我们这一群人成为你家里的孩子，求你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亲自用你的恩光天天的时时刻刻的照着我们，不但在隐藏我们无法理解的地方照我们，你也照到我们 身体知觉上能够感应到的照我们。我耶稣基督圣名。